们一样一个一个都建造起来。所以在圣经里啊，我们就是神所建造所经营的啊，所以在圣经里一直讲到这个建造啊。我们看啊，我们看几处圣经，看以弗所书第二章，这里就说明这个建造啊。那么后来传道人啊去做工啊，也是做建造工作。以弗所第二章二十节，第二章二十节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所以我们到神面前来，像石头一样，像活石。彼得前书第二章就说了，说我们我啊，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啊，却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。他是头一块石头啊，那么底下呢就是使徒了，先知了，然后呢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助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体，我们也要被建造。所以这个建造啊，是神的一个大工作，不是仅仅救赎，救赎来的人神要把他都建造在一起。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，这边就有这个建造之功。第十节，第十节，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节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神有创造之功，神有救赎之功，救赎之功是耶稣钉十字架把灵魂交付之事，就说成了，那个是救赎之功成了。但是到了什么时候建造之功才成呢？一直到新天新地，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新耶路撒冷配搭整齐了，那座有根基的城啊，就是指着这个说。所以神要建造，要建造一个在天上，在至高之处，在荣耀里的至正中心，神要建造什么样子的建筑物。所以在圣经里头有两个成了啊，一个歇了啊。所以第一创世纪第二章是神歇了他的功，等到第二个功呢，就是救赎之功，是耶稣钉十字架的事。在约翰福音十九章，耶稣说成了，那个就是救赎之功成了。那么现在启示录，我们现在读到二十一章启示录的最后的，那这个说都成了啊，这是神最后宣告，那真正的全部完工啊，救赎功也完了啊，所有蒙救赎的人都到了天上，都穿白衣摇松树枝了。那么后来又从这些救赎的人里拣选，拣选那些金银宝石。等我们看二十一章下边的建造的时候，我要稍微的解释这个建造的材料是怎么来的啊。那就是从那些，因为大户人家有金器、银器、有木器、瓦器，那么做工的工头所做的有金银宝石的工作，也有草木火秸的工作，这些话我们太子都听得懂啊。那么真正金银宝石的呢，都把它建造在天上的新耶路撒冷，那就是建造的材料。那草木火秸的呢，就烧掉啊，一把火就烧掉。但是烧掉了，那个工程受亏损，但是人还会得救啊，那不过不够建造用，那个材料不够，不对劲儿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知道在这个整个的图画里，神救了人来，他们本来是个活石，然后神要用百般的试炼，用火一样的试炼，让火炼的金子，他们的信心要经过试验，好像火炼的金子。那么这些经过试验，也就是刚才我们念第七节说得胜的，他们在许多的试探里都得胜，他们胜过世界，胜过罪恶，胜过撒旦啊，胜过死亡，他们胜过老自己，他们都得胜。他们在诸般的试炼中， 他们得胜，结果这些人他们就被建造，哇，他们受了百般的试炼，那就是建造的材料。我们等看到这个新耶路撒冷那个光辉荣耀的时候，我们会再描写一下啊，描写是哪些材料被建造在哪。这后边呢，21章到22章第五节，一共是四幅图画，就是最后的四幅图画。这四幅图画就是描写在永远中我们的光景。我们这些被提到天上，又被选上，被建造在啊那个新耶路撒冷那个荣耀的这种中心里的，我们是怎么样将来在天上的一个光景？这真正是天上的图画，我们看这个画面非常的美啊。我们从被提以后，我们就看天上的画面。那么地上所发生的事儿呢，我们不要太去注意它，因为有的人专以地上的事为，老想地上要发生什么。其实我们要警醒，我们要祷告，我们要预备，我们被提走了，地上发生什么事儿都与我们无关。那与谁有关系呢？犹太人。与谁有关系？与那个被撇下的那个基督徒，被撇下的他们丢在哪灾难里受苦的人，与他们有关。地上发生与我们这些被提的人、预备好了的人没有关系。那么底下呢，还有地底下，比如到了20章啊，还有火湖，还有阴间，还有死亡，是不是？那这些东西啊，还有无底坑啊，这些东西都是下边那一层，那更是我们不去注意它啊。那是那些受审判将来永远沉沦的才进到那边去。所以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天上的。所以我们这个查启示录要到略解，我们对这个天上的事儿解释的详细，也就是凡是与我们有关系的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多说一点，凡是与我们不太有关系的，那些地上要发生的事儿，那个时候我们不在地上，那我们就不管它啊，不太注意，也略略的提一提啊，大概的知道就可以。所以这个查启示录，一个基督徒，真正的基督徒，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，就当思念在上面的事，因为在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啊，要思念上面的事，因为我们已经死了，我们与基督，我们的生命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，所以我们跟这个地上，不以地上的事为念。那念念不忘地上的事的人呢，都没有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都是以自己的肚子做神，与基督十字架为仇敌啊，十字架为仇敌。所以我们不太注意这个地上的事啊，不再去争那些，哎呀，这是什么，这解释是什么呢，这浪费时间，浪费脑力。我们就是知道也不去多讲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不是我们注意的。我们要注意，我们是同蒙天召的弟兄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我们就等候我们的救主，他从天降临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。他要用他叫万有归附的大能，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，把我们改变了血肉之体，变成灵性的身体，低能量的物质状态变成高能量的灵性身体。那个时候我们就进到天，那个天就是突破那个临界啊，能量的临界点啊。地下是低能量区，天上是高能量区。我们若不改变，我们若不用叫万有归附的大能加在我们身上，神若不加能量给我们，我们不变成高能量的，我们不能突破这个临界点，我们不能进到天上去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启示录要道略解，启示录要道略解第68节，启示录要道略解第68节。我们读21章，启示录21章，我们只读一节。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 他要做我的儿子。那么我们读这一节启示录第二十一章这一节，这是最后神的宣告。那么我们一直在讲啊，这整个的过程。那么改变被提的奥秘，就是我们身体要改变。保罗告诉我们，当主来的时候，号筒要响啊，有吹号的声音，天使长的声音。那么我们在一霎时、眨眼之间，身体改变。主耶稣用那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这就是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五十节下所说的。所以弟兄们，缺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被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。就在一霎时、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，我们也要改变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就在主要来之前那一刹那，我们就被提了。被提之前就有一个大的高能量，那个能量叫万有归附的大能，叫做叫万有归附耶稣的那种大能。耶稣有一种能量要从天上刺下来，刺下来的时候像什么呢？像闪电。所以从东边一闪就照到西边。这个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好像闪电，就是那个能量下来。因为主耶稣他不下，主耶稣在天上，在门呢接我们到他那里去，说你上到这里来。所以门一开了，就把能量刺下来，我们就在那一霎时、眨眼之间，这个闪电这么一闪，这个能量就到了我们身上。这高能量一加入到我们身上以来，我们这个血肉之体就改变了，变成高能量状态，变成了灵性的身体。那么我们就被提了，就突破这个灵界点，就突破这个天的门，就到了荣耀里。到了那里呢，我们就啊进到天上去以后啊，我们就看见，就先看见那个第四章、第五章、第七章第九节到十七节，然后我们往下看十一章啊，十五章主宣告啊，那么十四章启示录就都在这个画面上，我们就一步一步的进入荣耀里了啊。我们也与主一同站在锡安山，这个锡安山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些得胜的基督徒组合起来的啊。所以他们来到锡安山，永生神的城邑，他们就是主长子，他们就是大有尊荣、权力操纵、居首位，叫主长子共居的总会，那就是这个。那么这个就是二十一章所出来的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下来。那么他们都是什么呢？他们被建筑在这个上头都是什么呢？都是金银宝石啊。等我们看师父图画的时候，我们再详细说这个。所以在被提以后，到了十四章，那就是绝对的荣耀。到了十五章，玻璃海上又有一批在大灾难中被提去。到了十七章啊，那你就说了，跟随羔羊的有蒙召被选中心的得胜者都跟随着，所以这批都是啊被选的。所以蒙召的多，选上的少，蒙召的是无数的，数不过来的，从多国、多民、多方、多族来的，但是选上的十四万四千是一个属灵的数字，不是就是十四万四千。有的人说就是那个数目，他是不懂圣经里这个属灵的意思啊，他没有解开。那么是天上行政管理伟大的数目啊，那是将来能够在天上一举一动执政掌权的人。那么他们做王子到荣耀，这些人名字都刻神或高人的名字刻在他们的额上，这个我们就明白这一幅一幅的图画。 到了十七章，羔羊带着他们要跟这个兽和假先知还有龙征战。那么到了十九章那就真打起来了。十九章前面还有个羔羊的婚宴，婚宴是干什么呢？我们说过是排座位，谁坐首位谁坐末位，要整个人排起来。那基督徒在天上得赏赐，就是那个时候得称赞，得荣耀尊贵，就是那个时候。所以在耶稣基督降临在他婚宴的时候，我们就排座位了，就有的被称赞，有的得尊贵荣耀啊，那就是有人信心经过火的试炼啊，那么比金子还宝贵，他们就受夸奖。所以我想在各地在历史里的受苦的基督徒，哪一天在荣耀里都要受夸奖。所以我们为主受点苦是好的无比啊，是为将来储存丰富到荣耀。那么这些得胜的是什么人呢？我们现在就提到这个神建造之功完成了，因为新耶路撒冷已经从天而降。那么底下就是说得胜的啊，这又一个得胜的，这是最后一个呼召。得胜的，这全本圣经这个最后的一个呼召，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。启示录所写的这些，他们就承受伟业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儿子。这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，神的计划就成功。这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万事以前，在基督里定的一个计划。那么关于人的堕落了，关于人这个败坏了，关于人分散成为各国了，关于基督又到地上来救人了，那都是创世以来神做的救赎之功，不是创世以前的计划。创世以前的计划是要许多的儿子，神要把爱，把他的产业，因为他创造万有了，他若是一个零什么都没有，那不需要这些儿子。等到他创造了万有，这个万有必须有管理者啊，他要成立一个国度，这个国度要彰显他的荣耀。国度是彰显尊贵荣耀丰富的，家是彰显爱的，彰显生命的啊。所以神要一个国，要一个家，家就是儿子、生命、爱啊。那么国呢就不同了，国就是丰富荣耀尊贵威严啊，那么那完全不同的一件事情，权柄啊。那么神要设立一个永远的国，所以有一个宝座在天上，要统管万有啊，这是为万有，这是一个国的说法。他的权柄到哪里，国就在哪里，所以全部成了神的国啊，就神的权柄统管万有。因为经末了啊，神要在万有之上做主做王。那么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的。所以我们这些人呢，是在创世以前计划做神儿子的，神就要许多的儿子，要耶稣基督在基督里显现。那么但是当初神造亚当以后，这个人堕落以后，这是创世以来神举行救赎。那么现在等到二十一章呢，这个儿子们都得胜了，儿子们都已经进到荣耀里了，已经配搭起来了，已经建造成为一个新耶路撒冷，建造一个宇宙的执政中心了。哦，这个时候神满意了，神说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神要与人同住啊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不光那得胜的啊，必承受这些伟业，诸天万有宇宙穹苍神手所造的都变成他们的基业了。他们啊，要做神的儿子，牺牲管理的，这就是神 创世以前万事以前在基督里所定的，就是基督。那么耶路撒冷，新耶路撒冷就是基督的身体，羔羊的妻，就是将来统管万有的那一个组合啊，那一个执政中心。所以这个呢，到了二十一章这东西就出来了。现在我们要看二十一章下边的，说那些不信的、胆怯的、我行邪俗的，那些不在神的这个救恩里，在神预定的美意里，这个救恩也是神预定的美意里有份的。那是哪些人呢？第八节就说，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俗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的硫磺火炉里。这是第二次的，他们永远不能跟生命的源头接触了，不能再跟神接触了，所以第二次的死。好了，第九节就开始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，说那么这个新耶路撒冷是怎么结构的呢？我们来看一看，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期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，你到这里来，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。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，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。那么羔羊的妻就是这个圣城耶路撒冷，新耶路撒冷城中有神的荣耀，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，好像碧玉明如水晶。我们就先从这儿看啊，城中有神的荣耀，将来在这个城呢，我们再往下看就知道是个四方的，是透明的啊，明如水晶，如同极贵的宝石，城是放光的。将来这个在宇宙中至正中心是一个很光亮的一个组合，神的荣耀就在这个城里。我们在后边已经看见这个城没有什么光，就神的光照到他们，尤其到了第二十二章第五节啊，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啊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所以他们那个神的光啊就反射在他们身上，他们都成了一个神啊这个荣耀的反射体。将来我们在天上的光景就是一个神荣耀的反射体，好像太阳的光照在月亮，月亮就放光啊，我们将来是神的光照在我们每个身上，我们都是透明的，我们都是有这个这光啊，这个绿的好像宝石一样啊，好像那个钻石一样，神的光一照到我们身上，我们就反射出来，我们明如水晶。但是这里说到宝石，说到水晶，说到碧玉，这些东西都是从哪里来？都是从矿里开采，原来啊都是活石，都不是这些东西，是经过什么呢？我们知道一个石头啊，矿石是要经过高压，要经过高温，他们才啊力脆啊，才能够成为这个钻石。我们觉得现在有人造钻，有人造宝石，尤其苏联呢，他们出了很多人造宝石。我参观过这个宝石协会的展览，大块的宝石是人造的，结晶体啊，六个角带尖儿，很大啊，那也按克拉来卖，不过便宜。但是呢，那些都是人造的，是用高压高温造的，比如人造钻石是用什么东西，用碳元素经过高温高压啊把它造成的。因为现在人能造出很高的温度的，就能够造成人造钻石，人造钻石还不能造大块的，现在都是造小粒工业用，在表上呢当磨的那个那个轴啊，或者做这个装饰小的，大的都是天然的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些东西都是经过火，经过百般的 试炼，经过高压，经过高温，所以进来的地方。我们在地上受的苦越多，我们越是宝石，我们越在地上受的压迫越大，力不能胜，我们受了高压。我们知道有好多人为主的名受过高压，几十年劳动改造，几十年下放，几十年啊在那里受苦。那么这些人哦，他们都是宝石，都是地狱，他们都是水晶，他们这是将来这个城的材料。那些天天过迷迷生活的，每天坐在电视机面前享受最终之乐的那些人呢，就是得救也是穿个白袍子把他们的肮脏呢，主耶稣给他们遮盖遮盖啊，耶稣的血洗净他们的罪，他们拿着中途汁在那喊一喊，这就得了，顶多就离开。所以这完全不同，所以这个建筑成的材料。那么下边又说了啊，说这个城门有珍珠，有四颗珍珠。珍珠在圣经里头也是提到一种受磨练说的。下边呢就有十二样宝石啊，碧玉啊，城是晶晶的，如同明镜的玻璃，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，第一根基是碧玉，第二是蓝宝石，第三是绿玛瑙，第四是绿宝石，第五是红玛瑙，第六是红宝石，第七是黄鼻石，第八是水长玉，第九是红鼻石，第十是翡翠，第十一是紫玛瑙，第十二是紫金。这些东西啊，因为我是研究宝石，它们的硬度都在六七度以上，都是非常硬。这个基督徒啊，他信心坚固坚硬，你用什么法子他也不能改变。所以像金刚石，金刚石就是十度，比如这个蓝宝石、红宝石九度、八度半，水苍玉七度啊，这些东西翡翠的七度半都是相当高的，紫金八度啊，都是很高很高的硬度，所以他们才放光啊。他们都是珍珠啊，十二门是十二个珍珠，每门是一个珍珠，就是说你进门的时候要经过这个珍珠。珍珠是什么？珍珠是蚌壳，它的那个肉蚌壳里边受伤了，进了一个石头在它的这个蚌壳里边，就压它的肉，磨它的肉，它就痛。当它痛的时候，它就分泌一种液体，那么这个液体呢就使它软一点，包在这个石头外头。但是等它包上去以后，这个液体就变硬，又硬又隔得很，那再分泌液体。所以呢这个珍珠越裹越厚，越裹越大啊。那么裹来裹去，珍珠大到不得了，那么这个蚌壳要受很多的苦，为这个东西它才能孕育一颗晶莹剔透的珍珠形成。所以这是描写一个基督徒，他受苦，他就有一种生命的液体来包裹他，他再受苦，受更多的苦，他包得更大，他生命越来越成长，生命丰盛。这是描写基督徒在苦难中的生命。